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依然是读《申命记》第四章。借着这章圣经，我这几天都是在连续给大家讲有关行为之约以及恩典之约与律法的关系。如果我们对这一个主题越发清楚，就会帮助我们越发明白整卷《申命记》，并且我们对行为之约、恩典之约以及律法的关系的了解，也是对前面四卷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也相当于是对前面四卷书有关救恩论方面的回顾与总结。那今天就这一方面的信息，我想着重来给大家分享律法与恩典之约的关系。第一点，说到恩典之约，这是站在领受基督救赎之恩的这些人的角度来看，这约叫恩典之约。因为我们得着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被他拯救，所以叫做恩典。这就好比一个人落在了水里，当岸上有人要来救他的时候，如果是站在拯救落水之人的这个人的角度来讲，他就叫做拯救者。但如果站在落入水中的人，被拯救的这个人的角度来看，拯救他的这一位叫做救命恩人。恩典之约也是一样，站在蒙了救赎的这一个群体，这一群被拯救的人的角度来看，这约就叫做恩典之约。因为我们得着了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之恩，所以叫做恩典之约。但是站在基督的角度来看，这约就不好说是恩典之约，而应该被称作是救赎之约。所以天父与圣子所立的约可以说是救赎之约。当基督来成就这救赎之约，把这约实施在蒙拯救的人身上，对于这些蒙拯救的人来讲叫做恩典之约。但通常我们在神学上都很少用救赎之约，而是说恩典之约。因为谈论恩典之约对蒙救赎的人来讲更加亲切，因为这相当于是在述说我们蒙救赎之经历，所以就叫恩典之约。不论是恩典之约还是救赎之约，当我们理解了这个意思之后，就知道它乃是指着天父与圣子所立的拯救罪人的这个约，叫救赎之约，或者叫恩典之约。第二点，恩典之约并不是行为之约之外的另外一个约。站在基督的角度来讲，救赎之约或者说恩典之约，其实就其内容条款来讲，它也是行为之约。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神跟亚当所立的约叫行为之约，意思是他如果能够完全的遵行这约，完完全全的履行这约中的条款，他就可以在行为之约里赚得永生。透过昨天所讲的，我们知道亚当他不仅仅没有遵守这约赚得永生，并且他还违背了这约。那么在亚当身上就让我们看到，当他违背了行为之约之后，他不仅仅丧失了赚得永生的机会，并且他还堕落犯罪，成为罪人，而罪人被定罪，定罪的结果就是死亡。而死亡又包含着三个层面，首先就是属灵的生命立刻进入死亡的状态，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其次就是肉体的生命渐渐死亡；再其次就是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将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全人最终灭亡。如果我们了解了亚当犯罪堕落，他所失去的以及他因犯罪而赚得的，我们就好理解恩典之约。那么主耶稣基督他要来成就的恩典之约又是怎样的呢？他要完完全全的遵守行为之约，为他的百姓赚得永生。也就是上帝起初在这约中对亚当是如何要求的，既然主耶稣基督要替他的百姓赚得永生，他就应当完完全全的就像起初的亚当一样遵守行为之约，并且 完全的履行行为之约的条款。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完成这恩典之约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在遵守那行为之约。所以就亚当和基督来比，他们两位所遵守的约是同一个约。之所以称亚当的那一个约叫行为之约，称基督的这一个约叫恩典之约，那是因为在亚当的那个约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让我们自己去做，所以叫做行为之约。而对基督的这一个要求是让基督代替我们做，好让我们因信得着基督所成就的。既然是因信得着，就是白白得着；既然是因信得着，就不是靠行为，乃是白白的，所以叫做恩典之约。但对于基督来讲，他所成就的与亚当本来应该去成就而没有成就的那行为之约条款是一模一样。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就拿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做对比。所以在第一个亚当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那一次的悖逆犯罪，使众人成为罪人，被定罪，结果带来死亡。而第二亚当基督乃是那一人一次的顺从与义行，使他的百姓也得着基督所成就的恩典。因此当我们说到基督，也就是第二亚当与第一亚当他所遵守的那约条款是一样的，这并不是从形式上来看，乃是从本质上来看是否一样。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没有降生在伊甸园里面去遵守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以及守住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样的条款，他而是降生在伯利恒。因此你把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也就是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与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把这两个亚当受试探做一个对比，那你就会发现第一亚当受试探的环境是在伊甸园里，第二亚当受试探的环境乃是在旷野里。第一亚当在伊甸园里受试探，所有的动物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而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起初被造的那些动物都变成了野兽。第一亚当在伊甸园里受试探的时候，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完全在不饥饿的情况下受试探。而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乃是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第一亚当在伊甸园里是在各种条件都非常优越的情况下，魔鬼撒旦进前来对女人说，而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禁食四十昼夜之后就饿了，然后呢，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第一亚当在伊甸园里那一次试探就失败了，而主耶稣基督在旷野里三次受试探，都以经上的话胜过了魔鬼撒旦，代表着他一生都是以这样公义公平的生活，完完全全的遵守律法，丝毫都不犯律法禁止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世界的王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也就是说罪的成分与主耶稣基督完全无关。因此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就为他做见证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就说明了主耶稣基督他丝毫都没有犯律法所禁止的。他是如何胜过魔鬼呢？就是用经上记者说胜过了魔鬼撒旦的试探。因此我们就看到第一亚当在行为之约里，他没有遵行神在律法中所吩咐的，并且干犯了神在律法中所禁止的，因此他丧失了原意，同时也丧失了赚得永生的机会，并且因犯罪成为罪人，而罪的工价就是死，这罪这死就是他自己所赚得的。而主耶稣基督那第二亚当，从字面意思上来讲，他并没有进入到伊甸园里面去遵守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 这一个字面的意思，而是他一生完完全全的遵行律法所吩咐的。这样看来，主耶稣基督遵守行为之约，不是从现象上，而是从本质上，意思就是他完完全全的遵守了十条诫命。我所说的完完全全遵守十条诫命，是包括这两方面，一是他一点也没有犯律法禁止的，二是完完全全遵行了神在律法中所吩咐的。就其律法的精义来讲，他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他一生就是完全的这样的遵守了律法。因此就其行为之约的条款来看，如果第一亚当遵守了行为之约，就赚得永生，那么第二亚当他完完全全的遵守了律法，是不是他就可以赚得永生呢？毫无疑问，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完全的遵守律法，完完全全的成就了神在行为之约中对第一亚当所要求的一切。既然主耶稣基督这第二亚当成就了在行为之约里对第一亚当所要求的一切，那么这第二亚当就在人性中，在人的地位中，代表他的百姓赚得了永生。可是第一亚当他不单单没有赚得永生，丧失了赚得永生的机会，并且他还犯罪堕落成为罪人，那这对第二亚当又如何解决我们这一个问题呢？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无罪的，虽然他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他完全无罪。虽然他完全无罪，但他却担当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样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一个罪人因着与主联合，我们的罪转嫁给基督，他担当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好叫我们因信称义，也就是让我们这一个罪人借着信心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活，在基督里被称为义。可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因此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担当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所以第一亚当没赚得的，第二亚当替我们赚得了。第一亚当赚得了罪与死亡，而第二亚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替我们的罪受了该受的刑罚。这样主耶稣基督这第二亚当就等于把第一亚当该做而没有做的替我们做了，不该做而做的赚得的罪和死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替我们解决了。可是第一亚当所带来的死亡有三层含义。第一，属灵的生命立刻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进入到死亡的状态。那么当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当他把这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借着信心与主联合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就是那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属灵生命，立刻被圣灵重生，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这也是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立刻成就的。而在亚当里的死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肉体的生命渐渐死亡。那么主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他解决了我们属灵生命的问题，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对那十字架上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表明那属灵的生命是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立刻就得到的。可是这肉体的生命呢，既然在亚当里因罪而带来渐渐死亡，那么在基督里这属肉体的生命，他应许我们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使我们这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可以渐渐过成圣的生活。虽然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在肉体中还会死亡，原因是在创世纪三章14到21节，神已经对原罪实施的审判说，你是从尘土来的，还要归于尘土。那么虽然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 我们肉体的生命仍然会渐渐死亡。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就其肉体的生命而言，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样他就借着他的复活，也应许我们说，所有相信他的人，今世可以渐渐过成圣的生活，并且他应许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叫我们的肉体复活。这就是在亚当里死的第二层含义也得到了解决。死的第三层含义是，在第一亚当里，将来基督二次再来，所有的人从死里复活之后，罪人都要进入到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狱的永火里，永远的灭亡。而我们这些因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也应许我们说，他还要再来接那些因信归入基督的人，将来从死里复活之后，要和他一同进入到那荣耀的新天新地里。这样就让我们看到，在第一亚当里死的三层含义：属灵生命立刻死亡，肉体生命渐渐死亡，最终将来永远死亡。而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因信主耶稣基督重生得救，这是立刻得到属灵的生命，与主同死同葬同活，这是已经成就的。而正在成就的是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将渐渐成圣，直到我们死后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身体得赎，这是他对我们的应许。正如他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所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不是说已经成就的，而是应许我们将要成就的。三是在亚当里的永死，在基督里他也应许我们说，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就是启示录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将把我们带入到那荣耀的新天新地里，与他永永远远同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律法与行为之约，以及律法与恩典之约，也就是昨天前天所讲的与今天所讲的加以对照，可以让我们看到所谓的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内容的话，就会发现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其实条款是一样的。站在基督的角度上来讲，所谓的恩典之约其实就是行为之约，但是站在我们领受恩典的这些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在亚当里，神不仅仅是对亚当说，也是对所有的人说，让我们遵守行为之约去赚得永生。而在恩典之约里，他是应许我们说，信子的人有永生，因此叫做恩典之约。第三点，行为之约，也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与第三章，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启示了神的创造，而在第二章着重启示了神与那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亚当立了行为之约。进入到第三章，人类的代表亚当就违背了行为之约，犯罪堕落，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因此在亚当里的全人类所有的人都和亚当一同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应许恩典之约的代表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最终成就这救恩，伤魔鬼撒旦的头，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自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这个应许启示下来之后，从创世纪第四章一直到启示录，都是在向我们启示这恩典之约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应许的这一个种子开始，直到启示录最终完成。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直到启示录，启示给我们的就是恩典之约，而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行为之约就如同是恩典之约的序幕，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恩典之约而特别记载了我们原先在行为之约里是如何和亚当一同堕落，接下来才告诉我们如何在恩典之约当中被拯救。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来看，整本圣经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叫做恩典之约， 而创世纪一章、二章、三章所着重启示的行为之约，是为恩典之约做铺垫的，做序幕的，是借着行为之约要把我们引进到恩典之约。
第四点，
既然整本圣经除了行为之约的序论之外，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直到启示录都是在启示恩典之约，因此这恩典之约就包括着各个分约所组成。而这各个分约其中第一个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恩典之约的应许，如同一个种子启示出来。而到了创世纪第六七八九章，就让我们看到神与挪亚立了挪亚之约，而这个挪亚之约也是属于恩典之约中特别着重启示最后审判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时间立马把整本圣经读一遍，但是当我们快速的从创世纪第一章读到十一章，就能够了解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以及最终的结局。所以就把挪亚之约最后审判的这个约首先在创世纪第九章启示出来。再接下来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以及创世纪第十五章一到七节，还有创世纪第十七章的一到八节，这三段圣经合在一起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就是过了四百年之后，在西乃山神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西乃之约，或者叫做摩西之约，也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的一到八节以及二十章的一到十七节，这个就被看作是摩西之约。再接下来就是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十六节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就是大卫之约。还有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也就是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以及到了新约圣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直到他钉十字架说成了，也就是完成了这恩典之约。再之后就是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赐下圣灵来实施这救恩的工作，直到他二次再来最终完成他救赎的全部工作。这样看来，恩典之约乃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总称，它包含着一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恩典之约的应许，也被称作是最初的福音，或者叫原始福音。第二个是挪亚之约，第三个是亚伯拉罕之约，第四个是摩西之约，第五个是大卫之约，第六个是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第七个是新约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这救赎的工作，直到最后完全的完成这救赎的工作，来成就这恩典之约。那意思就是说，行为之约只有创世纪一二三章里面所记载，而恩典之约乃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直到启示录最后这整本圣经所包含的内容。而整本圣经所包含的内容乃是用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七个约来把它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看来，如果论到圣经中包含着多少个约，你可能会说有七大约或者八大约，但是就其本质来讲，有多少个约呢？只有两个，一个是行为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之所以从本质上区别，那是因为行为之约的标记乃是神命令人、吩咐人说你不可，正如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所说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从你可以随意吃和你不可吃这清楚的标记，就是让我们看到这是神吩咐人、命令人让人自己去做的。而恩典之约乃是由神来为我们做成的，正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所说的，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工作 并不是让我们人做，乃是他应许自己做，我要叫。在亚伯拉罕的约中，也就是创世纪十五章七节，他特别强调了，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强调了是我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这工作是由神所做的。在摩西之约中，特别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他强调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是神所做的。以及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些都强调了是神自己所做成的救赎之工作。在大卫之约中，也就是撒母耳记下七章八节，他特别强调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这也是上帝亲自做成。在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也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特别强调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以及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一开始就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刚才我特别把这些句子找出来，就让我们看到恩典之约之所以是恩典，乃是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直到启示录最后，神都不断地在强调应许说，他要亲自完成这救赎的工作。盼望今天这简单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把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有一个清楚的对比，并且也让我们能够从恩典之约中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如何完全的遵行了十条诫命，遵行了律法，成就了这恩典之约，并且他是如何应许要把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恩典白白的赐给他的选民。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莫大的恩典。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爱我们，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恩典的约。虽然我们领受这恩典是因信白白得着的，然而主耶稣基督成就这恩典之约，乃是他一生完全的顺从，以及那一生的义性，并且担当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该受的刑罚，并且把他所应得的义白白的赐给我们。他是付上了这样一生的代价，生命的代价，为我们除去罪，赢得永生，并且因守律法而赚得永生，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这些白白领受这救恩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所得着的这救恩乃是无价之宝，是你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舍命为我们所买来的，所应得的，好叫我们在基督里得着这救恩的人，能够长存感恩的心，来荣耀你，侍奉你，为你而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四章一到六节。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